有的时候我会想起一个人，一段情，或者是一首藏在心底的老歌。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又会想起谁？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时间是晚上的10:35，欢迎在这个时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似水流年。刚才在节目间隙的时候听到了关于英语口语大赛准决赛的一条宣传声带，有一次听到了那么多熟悉的声音，应该说从首届到今年的第五届，一直都见证着那么多选手在舞台上最灿烂的一刻，所以刚刚听到那些原声回放的时候，真的蛮有一种很兴奋很激动的情绪在里面，也期待着今年依然会有更好更出色的选手绽放在全新的这个大赛的舞台上。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
新的流行乐坛或者是影坛里都活跃着很多的明星夫妻，我不知道你是否对文坛上的一对明星夫妻是否熟悉，他们就是王小波和李银河。其实说他们是明星夫妻似乎有点不是非常的妥当，但是确确实实我知道王小波是很多文学青年心目当中的偶像。王小波是一位福城著名的作家，那在1997年4月是去世了。去世之后，他的作品几乎全部的出版，当时有很多的评论和纪念文章大量的来纪念他，所以涌现了这样一种王小波热的这样一种文化现象。他最主要作品包括《黄金时代》《白云时代》《沉默的大多数》《我的精神家园》等等。而他的太太李银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同时也是一名博导。他的主要著作有《同性恋亚文化》，还有《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中国女性的性与爱》等。他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也是当今中国最著名的社会性学家之一，并在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那在今天我带对你说这个环节当中，让我们一起 在李银河的笔下来走进这一对明星夫妻，名字叫做我们俩。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
日本人爱把人生比喻为樱花，盛开了很短暂，然后就凋谢了。小波的生命就像樱花，盛开了很短暂，然后就凋谢了。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在《天人五衰》中写过一个轮回的生命，每到18岁就死去，投胎到另一个生命里，这样人就永远活在他最美好的日子里。他不用等到牙齿掉了，头发白了，人变丑了，就悄然逝去。小波就是这样，在他精神之美的巅峰期与世长辞。我只能这样想，才能压制我对他的哀思。在我的心目中，小波是一位浪漫骑士，一位行吟诗人，一位自由思想者。小波这个人非常的浪漫，我刚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爱自称为愁容骑士，这是唐吉诃德的别号。小波生性相当抑郁，抑郁既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生存方式，而同时他又非常非常的浪漫。我是在1977年初和他认识的，在见到他这个人之前，先从朋友那里看到了他手写的小说，小说写在一个很大的本子上，那时候他的文笔还很稚嫩，但是一种掩不住的才气已经跳动在字里行间。我当时一读之下，就有一种心弦被拨动的感觉，心想这个人和我早晚会有点什么关系。我想这大概就是中国人常说的缘分吧。我第一次和他单独见面是在光明日报社，那时候我大学刚刚毕业，在那儿当个小编辑。我们聊了没多久，他突然问你有朋友没有，我当时正好没朋友，就如实相告。他单刀直入地问了一句，你看我怎么样。我当时的震惊和意外可想而知，小波就是这样的率情率性。后来我们就开始通信和交往，他把情书写在五线谱上，他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把信写在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里呢，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我们俩都不是什么俊男美女，可是心灵和智力上有种难以言传的吸引力。我起初怀疑一对不美的人的恋爱能是美的吗，后来的事实证明，两颗相爱的心在一起可以是美的，我们爱得那么深。他 说过的一些话我总是忘不了，比如他说，我和你就好像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甜蜜的果酱罐，一点一点地尝它，看看里边有多少甜。这形象的天真无邪和纯真的诗意令我感动不已。再比如他有一次对我说，我发现你是个无价之宝。他这个无价之宝让我感动极了，这不是一般的甜言蜜语。如果一个男人真的把你看作是无价之宝，你能够不爱他吗？我有时常常这样自问，我究竟何德何能，上帝会给我小波这样一件美好的礼物呢？1996年10月10号，我去英国，在机场临分别的时候，我们虽然不敢太放肆在公共场合接吻，但他用了劲儿搂了一下我的肩膀作为道别，那种真情流露是世间任何事都无可比拟的。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他转身向外走的时候，我看着他高大的背影在那儿默默流了一会儿泪，没想到这就是他留给我的最后的背影。从我的鉴赏力看，小波的小说文学价值很高，他的《黄金时代》和《未来世界》两次获联合报文学大奖，他的唯一一部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并且这部影片成为1997年戛纳国际电影节入围作品，使得小波成为在国际电影节为中国拿到最佳编剧奖的第一人。这些可算作是对他的文学价值的客观评价。他的《黄金时代》在大陆出版后，很多人都极喜欢，有人甚至说王小波是当今中国小说第一人，如果诺贝尔文学奖将来有中国人能得，小波就是一个有这种潜力的人。我不认为这是溢美之词。小波的文学眼光极高，他很少夸别人的东西。我听他夸过的人有马克吐温和萧伯纳，这两位都以幽默睿智著称。他喜欢的作家还有法国的新小说派的杜拉斯、图尼埃尔、尤瑟纳尔、卡尔维诺和博尔。他不喜欢托尔斯泰，大概觉得他的古典现实主义太乏味，尤其是受不了他的宗教说教。小波是个彻底的异教徒，他喜欢所有有趣的飞扬的东西，他的文学就是想超越平淡乏味的现实生活。他特别反对赤尔尼雪夫斯基的真即是美的文学理论，并且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认为真实的不可能是美的，只是创造出来的东西和想象力的世界才可能是美的。他有很多文论都精辟之至，平常聊天的时候说出来，我一听老要接一句，不行，我得把你这个文论记下来。可是由于懒惰，从来没有真记下来过，这会是我终身的遗憾。小波的文字极有特色，就像帕瓦罗蒂一张嘴不用说名字，一听歌声你就知道这是帕瓦罗蒂一样，小波的文字也是这样，你一看就知道出自他的手笔。台湾的作家李敖说过，他是中国白话文第一把手，不知道他看了王小波的文字还会不会这样说。真的，我就是这么想的。 有人说，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指出理论家、权威理论的阐释者和意识形态专家，不出思想家。而在我看来，小波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位自由思想家。自由人文主义的立场贯穿在他的整个人格和思想之中。读过他文章的人可能会发现，他特别爱引证罗素，这就是所谓气味相投吧。他特别崇尚宽容、理性和人的良知，反对一切霸道的、不讲理的、教条主义的东西。我对他的思路老有一种意外惊喜的感觉，这就是因为长这么大，马尔听的不是些陈词滥调，就是些蠢话傻话，而小波的思路却总是那样的清新。这是一个他最让人感到神秘的地方。我分析这和儿时他的家庭受过挫折有关，这一遭遇使他从很小就学着用自己的判断力来找寻真理，他就找到了自由人文主义，并终身保持着对自由和理性的信念。小波在一篇小说里面说，人生就像一本书，你要挑一本好看的书来看。我觉得我生命中最大的收获和幸运就是我挑了小波这本书来看。我从1977年认识他，到1997年和他永别，这20年间，我看到了一本最美好的、最有趣儿、最好看的书。作为他的妻子，我曾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樱花虽然凋谢了，但它毕竟灿烂地盛开过了。 刚分享到的是来自著名的社会学家李银河的《我们俩》，写的是她的丈夫王小波。有人说王小波是生前鲜为人知，死后声名远播的这样的一位作家。王小波是独特的，而他的文字也是独特的，仿佛不是这个时代所能拥有的。于是他走了，仿佛他来只是为了给这个世界带来一道闪电，擦亮了许多人。王小波是1997年文坛上真正的黑马，有思想有深度的一个人，而他也是一个有趣的人，正如刚才我们在李银河的文章当中所分享的那样。到底他是怎样有趣的一个人，相信只有你在亲自看他的书，体会他的文字的时候，才会真正体会到他的那份有趣。
新世纪，新电信，新形象。
中国电信全力提升您的价值，
用户至上，用心服务，
信赖中国电信，世界触手可及。
广东省电信有限公司，敬请各位对时。刚才报时信号最后一响，北京时间23点整。
妈妈，我嗓子疼
啊，那快过来吃药。
嗯，我不。